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安排一个听戏谈戏节目，这个节目很好，使我得到许多启发。今天我很高兴也有这样一个机会，通过广播和广大的京剧界同行以及广大的戏曲爱好者谈谈我演戏的体会。我从小是学生行的，开始一学戏的时候就学老生，那个时候学戏都是口传身授，学生站在老师的面前，老师教一句，学生重复一句，每出戏都是这么学的。有的老师不讲人物，也不讲剧情，就是单纯的教唱、教念白、教身段。也有的老师呢，也讲一些人物感情、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比如我学失空掌的时候，老师就对我说，你念台词儿和唱都要知道诸葛亮和马谡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这个诸葛亮对马谡是什么态度，分析呀给我听。这个戏词里的诸葛亮问，谁能带领人马镇守街亭，这个台上面呢就是哪位将军愿往，这个马谡他说呢他愿意去。诸葛亮一听就一愣，心里说，哎呀，他怎么偏偏的愿意去镇守街亭呢？因为啊，这个诸葛亮对这个马谡太了解了，正因为了解，他才不放心马谡去。他就对马谡说，你别看司马懿啊年纪大了，还用兵还是很厉害的，可是最后马谡还是立下军令状，诸葛亮再拦也不好拦了，只好让他去。派完了将之后，诸葛亮还是不放心，又把马谡叫进帐来再嘱咐嘱咐。这个时候呢就唱了两国交锋龙虎斗这段名唱段。前辈们在设计唱腔的时候，重视用腔突出词意，像这个赏罚中公平，莫要自由，强调莫要自由。还有呢，靠山进水砸鹰头，强调靠山进水，这两个强调的地方都是有腔的。一面呢是对马谡的交代，另外一方面呢是使观众加深印象。我自己感觉前辈艺术家们创造唱腔是精心设计的，反复锤炼而成的，那是他们的心术绝技，也是京剧艺术的宝贵财富。那么我来唱这些戏，只能说是学着唱，边演边深入理解，慢慢的对演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唱在一个戏里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年来我演戏的体会最深一点儿，就是唱戏要唱情，传情戏才能活。在京剧的发展中，往往一个戏的成功很大部分要看这个唱段是不是过硬。有的时候这出戏呀，在民间不常上演了，可是呢它里面的唱段还保留着，还流传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腔、词以及演唱者所唱出的情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作为一个严肃认真的演员，我认为他的全部艺术使命不应该是单单学唱前辈艺术家们创造好的剧目，而应该进行新的创造和探索。老一辈艺术家们都是敢在艺术上革新的，他们在艺术形式上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因为他们对戏的内容做了更改，有的是排了新戏。 这样呢就促使他们在艺术形式上唱、念、做、打进行研究改革，来适应内容上的需要。在我几十年的艺术生活中，除了学演不少传统戏以外，也参加了一些新编剧目的演出。回想那些排演新戏的日日夜夜，确实感到进行艺术探索的艰辛和乐趣。下面我就跟大家谈谈我排演历史剧《武侯宴》的一些体会。《武侯宴》这出戏是1958年排演的，那一年我国元代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被命名为世界文化名人，为了介绍他的剧作，马少波同志改编了《武侯宴》，我们就排了这个戏。《武侯宴》的情节是这样的：秦夫人李氏因丈夫死后无钱埋葬，只好卖儿子买棺木。卖儿子的时候，正好遇见地主赵泽成雇用乳母，李氏呢就贬身赵府当了乳母，就是当了乳娘。赵泽成虐待李氏，不准他的儿子存在，这个让李氏呢把他亲生儿子王阿三摔死。李氏苦求无效，被迫在大雪寒天中舍弃自己的儿子。这时候李思源打猎路过这儿，李氏就把儿子给了他，李思源把孩子抱走了，改名李从珂。18年后，李从珂长大成人，因征战有功被封为武侯之一。李思源的母亲刘夫人摆设武侯宴，李从珂赴宴途中啊救活了正在寻死的李氏。问起原因，李氏叙述旧事。最后呢，李氏和李从珂母子相认了。下面请大家听一听我在这出戏里唱的两个选段。第一段是李氏忍痛弃子一段二黄唱腔。Thank you. 面请大家再听一听年老李氏遇见李从珂唱的这个反西皮。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两个段子前一段是用青衣小嗓演唱的，后一段呢是用老旦大嗓唱的。我扮演李氏这个人物，前后用不同行当的演唱方法，这的确是一次探索和尝试。按常规说，即便是人物在舞台上从年轻到年老，时间跨度大，也可以一直用青衣唱法去唱。就是这出戏的李氏，也不是说就不能用青衣唱腔贯穿到底。而我呢，最后选择了前用青衣小嗓，后用老旦大嗓，在艺术上是经过反复考虑斟酌后才决定的。我结合自己的条件，就是说我既有大嗓又有小嗓，从客观条件上可以承担这样的演唱方法，这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有利于在舞台上表达人物感情。像李氏自尽这一场戏用大嗓唱，比这个小嗓撒得开，能抒发感情，从扮相上来看也显得衰老得多。 舞台效果很好。这第一段弃子的二黄唱腔，从导板、回龙、慢板、快三眼到摇板，板式很丰富。这里我们用的是传统的格式，当初我们也想啊，弄一个新的格式，弄点花腔。后来我们考虑，这出戏还是采用传统格式的唱腔比较合适，因为形式总是服从内容需要的。我和琴师黄天林还有李金泉他们二位先生一块研究定下来的。这个回龙腔呢不怎么好唱，一般的说回龙腔这个没有这么多的字，传统的字啊最多也就是11-12个字。这个戏的这个回龙呢是似鬼差如神使，弃我儿荒郊外急走忙行，16个字。那么我们考虑呢，那个尊重作者，不给他改一个字，也不给他去掉一个字，尽量的呢把这词儿放进去，最后这句回龙的这个唱呢就成了又有传统的格式又有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在唱腔的布局上有了这个新的变化。现在我来唱一唱。下面慢板呢也是根据这个原则，既保持传统唱腔的格式又有新的变化。为什么要有变化呢？这就牵扯到唱戏腔从哪里来的问题。我们知道腔从字里来，字正腔圆嘛。这句慢板也是根据唱词分布出的高低轻重，这也不是完全按照老戏的腔，也有新的变化。这第二句这个唱词是最难忍是我儿殷殷其身，我觉得这句词是很感动人的。我们为了要表达这个感情，我们是这样唱的。 当初编这个签的时候啊，就感到这是要好的劲头不足，叫不上彩。但是我们后来一想呢，这唱戏不是为了要彩而设签的，而是要根据人物的感情，要把人物的感情唱出来，观众是肯定会接受的。所以呢，我们就这么坚持唱。当转到这个快三演的时候，有这么一句啊，也不好唱，就是恨不能生似汝，巨流乃沈，想一双负我儿，一双负他人。我来唱一唱。恨不能生死如巨流，来生路将一双父母儿，一双父他人儿。这句呢，我们就给他过上去了。这样的话呢，就这个把这个字也就安排的这个字就字正了。最后呢，这摇板就是按照一般的唱法唱的。下面呢，我再来谈谈年老李氏唱的这个反西皮。一般的来说，老旦唱反西皮呀，这是很少的。这出戏的李氏啊，他在自尽的时候，李从珂从这儿路过，问起原因，这个李氏呢含悲忍泪的诉说这个过去的事情，安排了反西皮，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是悲悲切切的。我现在唱一唱。
微臣
这个时候是又悲又愤，而且呢已经被折磨得灿若不堪了。这个见到眼前这位小将军貌似自己的儿子，更是百感交集。而反西皮的唱腔恰恰能把这种的感情呢表达出来。下面他是二六的还有几句词，就是这个贫妇也有一儿难，可怜他未到三月满，被逼抛弃大路边，贫妇哭去又哭转，幸而来了一官员。这几句唱呢都是比较低沉的，因为李氏呢看见这个小将军，更加想念他自己的亲生骨肉，内心的感情呢也就更为痛苦。直到幸而来了一官员这个词儿的时候，唱腔呢才往上翻了一点，我演唱的时候呢也使它明亮一些。李思源呢暴走的在唱这一段的时候呢，就跟前面几句的这个情绪不太一样，他想呢一口气把气死的过程都说出来，所以呢下面就转入流水，节奏呢紧凑了，叙述性也加强了，使李氏此时的心情呢复杂的心理活动都表达得更贴切。所以还要回过头来再谈谈 这个老年理事的这个唱腔用嗓子的问题。年老理事用老旦大嗓唱，这个不是卖弄技巧，还是从人物出发的。这个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尽量呢在舞台上从扮相到嗓音接近呢所造塑造的这个人物，是有利于啊传达人物感情，塑造人物形象。现在我们再来听听这段反西皮。如果说演武侯宴是我在演唱艺术上的一次新尝试，那么排演洪湖赤卫队就是我进行这种常识的深入。1959年我参加排演洪湖赤卫队，我演韩英，剧本改编范君红，导演阿甲樊放，音乐设计刘基典。当时呢我接到剧本读完了后，就觉得塑造韩英这个人物困难不小，因为我过去演的都是传统剧目，人物离我们现在的年代远，使演员呢创造人物有一个比较宽裕的天地。而韩英呢，她是现代女英雄，而许多人的脑子里都有着这类英雄人物形象的模式。那么如何在京剧舞台上 塑造好他的形象是在以前，也就是说在29年前嘛。这也是我以前没有涉猎过的问题。当时我和设计烫伤的刘吉典同志经过反复研究韩英这个人物，他的身世、生活年代、环境，又反复的研究这个剧情，我们觉得一是要让韩英在舞台上立得住，二不失京剧的传承，也就是说要向着京剧。这样的话呢，如果还是采用传统的轻易的唱法来演韩英这个女英雄，就显得和角色的精神气质不够协调。最后决定采用念白用大伞，唱用大小伞结合的方法，力求使演唱合乎韩英这一人物性格上的爽朗、沉着、勇敢、坚定的特点，并且呢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持京剧旦角传统的唱腔的特色。在用嗓子的这个形式基本决定下来这个基础上呢，又自然而然的转入到唱腔的改革方面。因为原封不动的照搬青衣的传统唱腔和曲调，已经很难表现现代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感情了。比方说在牢房一场戏里，韩英受了这个严刑拷问，押回牢房的时候，站在舞台上茫然挺立，窗外呢阵阵的这个秋风吹进牢房，他呢整整衣裳理理头发，这种动作呢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被严刑拷打以后呢他那个坚韧的性格，可是呢内心呢又是心潮翻滚，有千言万语啊要从心底里的奋发出来。如果这个时候采用以往的旦角的板儿黄慢板原版处理呢，恐怕很容易把韩英刻画的这个柔情有余而刚劲不足。所以刘吉典同志呢在这里设计了一段板儿黄摇板回龙慢板最后归入高波子散板这个大段的唱腔。经过一场严刑拷打，韩英啊心里头充满了对敌人的愤恨，我们呢着重的刻画着韩英内心的自豪感和对敌人的蔑视。前头这几句摇板呢我们是用真假声合起来唱的，并且呢吸收了老生的唱腔，把老生的那种劲头呢揉进去了，同时呢又保持旦角唱腔的韵味。下面呢我就唱一唱秋红阵阵恢复这里头呢就有老生的唱腔的这个镜头。下面呢就转入慢板，这几句慢板呢还是很有特色的，像这第一句趁月光站窗前凝神远望，基本上也是老生的腔。我再唱一唱 大家一听就可能反应出来了，这个有老身的这个镜头。这个凝神远望，这个脱圈中呢又带有很强的舞台动作感，听着这个圈的话，您就能体会出武禅英慢慢的走到窗前，这个饱含着感情啊，就是眺望着可爱的家乡。下面呢几句呢，就是万顷洪湖可爱的家乡，加入了共产党百炼成钢。当初设计的时候呢，都是有所这个创新，把这个家乡、洪湖、共产党这样需要突出的词儿，我们从唱腔上呢都把它紧紧的连在一起。像这百炼成钢这样的词儿也是这种处理，这就呢跟传统的这个处理方法不同了。比方说百炼成钢，要是按照传统的唱呢，我们就是这么唱。百炼成钢，这样的处理呀、就不能够突出韩英这种革命意志。再来由慢版呢，转向原版，唱腔设计呀、设计的还是挺别致。这个词儿是什么呢？芦苇动，疑是亲人影暗旁，同志啊。这要是按照传统的唱腔中呢，就是不好安排。可是刘基典同志呢，在这里设计了这个腔，我唱一遍啊。
芦苇动，李飞龙，你是亲人一心
这种这个过渡啊，我觉得是很成功的。还有这原版最后一句呢，艰苦的日子不会长，不会长，这是京剧不常用的重句。这种重句呢，这个实际上是在舞台上的唱腔生活化。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表明一种信念的时候啊，也会常用这种从句。比方说，哎，一定成功，哎，一定能成功，这是从句。这句从句呢是设计的也挺好
的。辛苦的日子不会长，不会长啊。
所以这一句呢，在刻画韩英坚贞不屈的性格方面呢，是能够表达出来了。最后的几句高波子，这个唱腔呢，这里面呢，我都演唱的时候呢，都把它呀，这个声出有力，不管是这个字还是腔，都是让它很有力量的。现在呢，我们再听一听这个唱。
Yeah.
Thank you.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排演《武侯宴》和《红姑赤卫队》这两出戏的一点体会，希望广大听众批评指正，谢谢。